现在到了读经的时间，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在我们教会圣经第二十二页，新约圣经第二十二页。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九节。有弟兄我念单数节，会众念双数节，由我们一起一同来念最后一节。翻到时，我们一起来念。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
你们拦阻为什么拦阻人的船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却拦阻了。”
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们的已经做了贡献，假冒伪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接下来请王牧师证道，内容是主看内心。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是要继续看神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为的是要教导我们、光照我们、指引我们、祝福我们、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与主同行，也与主同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帮助我们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用积极乐观的态度走在正确的人生道路上。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 PowerPoint， 有一位牧师他教导我们说，你们每次听到都要把圣经打开，牧师讲到哪里你就翻到哪里，就算牧师讲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也要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不要心里说，这节圣经我从小就会了，我闭着眼睛可以把它背出来，所以不必翻了。不行啊，你还是要翻，耳朵要听，眼睛要看，用一颗敬虔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当有的态度。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圣灵才会在你的心里面做工，使你得到神话语的好处。关于神的话语，以赛亚这样子说，他说神的话语像什么呢？神的话语好像雨雪从天而降，绝不会突然返回，必要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果子，叫撒种的有种，要吃的有粮，在神所发他出去成就的事情上必然亨通。弟兄姐妹，神发出他的话语绝对不是突然的，绝不会突然返回，必然要成就神所喜悦的事，那就看你的心了。如果你的心里面是有一颗真诚的心，接受神话语的心，神的话语落到你的心田里面，会滋润你的心，发出芽来，结出果子来。只要我们到神的面前，知道我们现在在敬拜神，我们打开圣经所领受的是他的话语，神必定要祝福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也打开我们心灵里面的眼睛，让你的话语发出光来，让我们以下这段时间在主面前蒙恩得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那谁？那后面那个要睡觉的出去睡觉。 们到神的面前啊，敬拜神的时候有个正确的态度。你在礼拜天的时候是在一个敬拜神的场合，那我很感谢主，我们这个教会跟平常不一样，一般的教会不一样。这些年来，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已经有一个很正确的态度，知道说我们进入到礼拜天的这个殿堂的时候是在神的面前敬拜神，开口的时候就是在赞美他，然后我们听到的时候是在打开神的话语来听神的话。我们教会已经不太有那种不正确的态度，偶尔有一些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希望我是用诚恳的心劝告你，在神面前纠正你的态度，这样子使你在神的面前可以得到好处。我不希望我们不纠正自己的态度，我是很诚恳的跟大家说，以至于说你白白来了一趟。那另外还有个坏处，就是你在别人的面前做了一个不好的影响，一个坏的榜样。如果有人礼拜天来到主的面前，你的内心不打算敬拜神的话，你要向神祷告，求圣灵帮助你，使你愿意敬拜神。那如果说你一直没有办法克服这一点的话，就请你暂时不要来到这个殿堂里面。我们其他的人是用我们的真心在敬拜神的，如果你的态度不纠正的话，在神面前没有这么一个悔改的话，就不要来到这个地方。但是我是诚恳的盼望我们在神面前都能够得到神的福分，因为敬拜他而蒙福。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题目跟这段圣经，我个人觉得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关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两个教导。那第一个教导就是神他所看重的事，耶和华所看的是看人的内心。我要用两节的圣经跟大家开始。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七节，这两节的经文非常的重要，都解释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该怎么样来敬拜他。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说这句话的背景，先知撒母耳他奉神的命令去寻找以色列的下一任国王，他来到伯利恒这座城，到一个叫做耶西的人家里，那看到他的大儿子名叫以利亚的一表人才，所以他以为哎，这就是神所拣选的人。没想到神所拣选的不是以利亚，而是以利亚最小的那个弟弟，叫做大卫的，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牧童哈，牧养羊的一个儿童。那个时候神就对撒母耳说了，你不要看他的外貌，因为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原来神所看的是一个人的内心，你的内心是否真诚，是否信神，你的内心是否顺服神，那个这个是神他所看重的。过了四十年之后，又到了一次说新旧的国王要交替的时候，上一次就是要选一个新的国王，那四十年之后又一个新的王快要上来，旧的王要退下去。那这一次大卫他做了四十年的王，他要把他的王位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在传位之前，大卫就向所罗门做一些交代，他其中交代的第一样事情就是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要诚心乐意的侍奉神。那大卫这样子说，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大卫告诉他的儿子说，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诚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因为神他看人的心思和意念。那大卫告诉所罗门说，就是一件事情，说这一位神你不必跟他做表面功夫，没有用的， 你只要用一颗真心来侍奉他，因为他看得见，他完全看得见，他是鉴察人心的主。你用你的真心来侍奉神，这是神所喜悦的。大卫是用他一生的经验告诉他的儿子，你就要做王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真心乐意的来侍奉你的神，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那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看人内心的，他最重要的是看重你跟他之间的关系，你对神的心是怎么样的心。那外面的事情，表面的功夫，神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你对他的一颗真心。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我们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开始，这故事的背景就是说人对神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那在耶稣的时候，基本上他们认为说人对神要敬拜神要亲近神主要是靠外面的行为，这就是他们的律法。我们看看第十五章一开始，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他们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吃饭不洗手错在哪里啊？现代人说吃饭洗手是为什么？卫生的缘故，吃饭一定要先洗手，把手洗干净的，免得有细菌。那2000年前的人他们有没有这个观念？那圣经说他们为什么要洗手？那些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犯了古人的遗传？啊，原来他们有这个古人的遗传，有这个规定，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他讲的不是吃饭卫生的问题，他讲的是说你们不洗手就是犯了古人的遗传。那请大家看，说这有一群人，他们叫做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个时候耶稣并不在耶路撒冷，我们前面看到耶稣那时候在加利利，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在当时还要走100多里的地，几天的路程，所以这些人可以说是不是不远千里而来，不远百里而来。他们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是真心有些问题要问的。他们知道当时耶稣出来很多人跟从他，这位在加利利这位新出来的夫子作风跟他们传统的作风不一样，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要问他。什么是法利赛人跟文士？我们常常听到这些名词。那法利赛人跟文士，你可以说法利赛人他们是实行律法的人，这文士是解释律法的人。那法利赛人他们是一群严格遵守犹太教律法的人。那那个时候的律法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从神而来的，大部分是从摩西五经那边来的，那另外一部分是来自于古人的遗传，就是历代的这些古人一点一点逐渐加上去的。那到了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把神的吩咐还有人的遗传就混在一起。那个犹太教的律法就已经有好几千条，一般老百姓都没有办法搞清楚，所以常常要去请教法利赛人跟文士。但是他们是把神的跟人的合在一起，一起把它当作是必须要遵守的事情。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些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遵守这些规矩是为什么？或者说你吧，你来教会是要为什么？你读圣经是要为什么？有时候还要祷告是为什么？当时犹太教的这些规矩，所有的规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自己成为圣洁。因为他们知道有件事情，就是他们的神是圣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这些洗这些的规矩啊，或者是赎罪啊、献祭这些规矩，就是让自己变得圣洁，所以我可以来亲近神。他们做这些事情和做这些之后，我那些污秽啊罪就可以洗干净了，这样子我就可以来亲近神啊，为的是要圣洁。然后圣洁的目的是为自己要能够亲近神。那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有时候做很多的事情， 那其实你的最终的目的是应该是亲近神。但是当时的犹太教的人，他们就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做这些事情之后，我就可以亲近神了。那他那个洗手，吃饭的时候洗手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当时有很严格的规定，要用多少分量的水，哈，就是一个半的蛋壳的水，然后倒到水手上。首先你是手指要朝上的，让那个水这样子流下来，流的时候慢慢流到这里就从这滴下去，你不可以用手去把它擦干，因为你这个手呢在外面走了一圈回来就沾染世俗，哈，有那些碰到什么不洁净的东西要洗干净。那个水洗过你的手，水也变污秽了，所以让它自己滴下去。如果你用手再去擦那个水的话，你的手也变脏了，也污秽了，让它滴下去，然后再反方向把它手指头朝下再洗一遍，好，这个算是洗过手了。那法利赛人问耶稣，就是问这件事情，你的门徒为什么吃饭的时候不洗手，不把自己洁净了再去吃神的食物？他们觉得遵守这一切的规矩，你才能够在神面前变得圣洁，然后才能够去亲近神。那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哦，不是靠着外面的行为，而是靠着你的内心。那耶稣他先举了一个例子，说你们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根本不是神叫你们做的。耶稣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孝敬父母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历年来慢慢就发明了很多的新的规矩，中间的一个规矩就是说，我们犹太教本来是应该要孝顺父母的，但是如果你说，哎，我这些钱呢全部都奉献给圣殿了，都已经给了神了，我就可以回家对我的爸爸妈妈说，非常抱歉，原来要给你奉养你的那一份我都已经给了神了，所以我现在可以不奉养你。那这个在法利赛人把他们变成一个规矩，说可以有这个例外，你可以这样子做。那耶稣就说，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加上去的，你们发明了很多人的遗传，以为守这些规矩就能够亲近神，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耶稣做结论的时候，他就引用先知以赛亚的一句话，在第八节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这是亲近神错误的方法。你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你如果心远离了神就是错了。当时的犹太人以为他们就做这些事情神就喜悦，但是心里面却远离了神。耶稣说错了，神是看内心的，你做一件这一切的事情需要从内心发出，神才会喜悦。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哈，好比说做基督徒这件事情，做基督徒说是信主了，甚至受浸了，加入教会了，可是这个基督徒他从来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传福音，也不亲近神，表面上是一个基督徒，内心却早就远离神了。可是他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以为只要有时候我去礼拜堂做做礼拜，唱唱诗歌，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只要我有些动作做出来了，我就 OK， I'm fine。 他迷迷糊糊的就有这么一个错误的观念，他是以为神就是看这些外面的东西，我外面有些动作然后神就会喜悦，我就可以亲近神。那耶稣说错了，神不是看外表，是看内心。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错了。或者说我们敬拜神啊，我们来到神的殿堂当中，我们敬拜他。如果说我们在那里唱诗说，神啊你真伟大，可是心里面却不感到这样子，心却远离神。或者是我们只担心说我唱出来的声音动听不动听，可是心里面并没有在歌颂神。我们听到只是在听，哎，这个讲员讲得好听不好听，故事精彩不精彩，可是却没有想到说自己是在领受神的话语。 虽然是坐在一个敬拜神的场合，可是实际上内心跟神没什么关系，他就是人来了，但是心却远离神。那你说这样子神喜悦吗？好像是尊敬神，但是心却远离神。耶稣说错了，说神不是看外表，他是看内心。那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教导，弟兄姐妹，原来神不看外面的，神看你的内心。你在做这些动作，神看的不是动作，而是动机。不是看你做了些什么，而是你有没有真心在做这些事情。好比说侍奉神，那侍奉神不光只是做事情，而是要有一颗爱主的心，向主来献上自己的时间、金钱、恩赐，来成就主所喜悦的事情。人是看动作，神是看动机。虽然都是在动，可是动的不一样，一个是外面在动，一个是里面在动。神看你心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人看你是做了什么事情，神看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我隔段时间就会跟我们教会的理事说，教会请各位来做理事，主要的不是请你们来做事情，而是请你们来做榜样。你们爱主，愿意侍奉主，你就来做理事。你要是没有这个心，你就不要做理事。其实教会只要请一位全职的秘书，就可以把9位理事的事情全部都做好，所有的协调安排、总务、财务都可以做好。可是一位全职的秘书绝对无法取代9位忠心的理事。9位爱主、忠心侍奉主的弟兄姐妹是绝对无法取代的。我们出来侍奉神，如果是出自于我们心里，主啊，我愿意侍奉你，我爱你，我要对你忠心，那就是最好的事情，在弟兄姐妹当中做了美好的榜样。不论，也不光只是理事，我们在团契、在各部门，你在做事的时候，说是出自于我的内心，我内心感谢神，愿意侍奉他，那就对了。也如果只是做外面的，耶稣说神是看内心的。那正确的方法就像耶稣所教导的，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神是灵，所以你看不见他，可是他可以看得见你，而且是可以一直看到我们的内心。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神看得见。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感谢主，就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有钱的人做得到，穷人也做得到，有学问的人做得到，博士做得到，小学生也做得到，年长的人做得到，年轻的人也做得到。只要你有颗心，一颗真诚的心，都可以做得到。如果说敬拜神需要你有多大的学问，多少钱才可以敬拜神，那就很多人就没有办法做了。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只要有心灵跟诚实，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只要我们的心还在跳，还有一颗心，就可以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所以是最好的，也是最每个人可以做到的最美好的方法。箴言里面有一句话说，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心怎么样，我们这一生就怎么样。我给弟兄姐妹把后面的经文读一下，请大家翻开你们的圣经，马太福音第15章，从第10节开始。前面耶稣跟法利赛人讲了，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切也远离我。接着他继续说，讲的是同样事情。第10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哪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却不污秽人。耶稣告诉我们说，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的。你做不做这些动作，有没有像犹太人那种洁净的洗手，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心，你的心里面如果是洁净的，发出来是洁净的，是爱主的，发出来是爱主的。但是如果是污秽的，像耶稣所说的，就会冒出这些东西来，恶念、凶杀等等，那这些东西才污秽人。重要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态是怎么样。那弟兄姐妹，感谢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调整我们的心，不花钱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神面前调整我们的心，可以变成一个爱主的人，可以变成一个讨主喜欢的人。所以我们就在主面前把我们的心献给主，因为他看我们的内心。每一个人都可以爱主，每一个人都可以信他。我觉得在马太福音里面关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教导。耶稣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你不必顾那些外面的动作，神不看那个，但是他会看我们的内心。只要我们内心向着主，我们可以从他那边得到很大的祝福，神会喜悦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接着所发生的那件事，从21节开始，我读到28节，请大家注意那个地方变了。这是耶稣他跑到犹太人之外的地方，他到了这个推罗跟西顿的境内，所以他接触这些人不再是犹太人啊。21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就是现在的黎巴嫩这个地方。有一个迦南妇人，这个是一般犹太人最痛恨的，就是迦南人。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面喊叫，请打发他走吧。那个门徒只是想打发他走。24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来拜他了，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这话很难听啊，耶稣的嘴里怎么会冒出这种话来？27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28节，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这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迦南妇人的身上有信心的考验，耶稣考验他的信心有3次。第一次考验，那个妇人她来找耶稣，她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她是为了自己的女儿来的，她求耶稣来治她的女儿，但是耶稣却一言不答。耶稣没讲话，没有理他。第一次考验，耶稣一言不答，他还会不会继续找耶稣呢？他继续去找。第二次的考验，那耶稣这个妇人，他这一次不光只是喊他去拜耶稣了，到耶稣的面前下拜啊，古时候的下拜真的是下拜啊，就人整个拜下来，五体伏地的拜下来。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这个时候耶稣他就说了这句话，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听了这句话，他还会继续求耶稣吗？第三次的考验，妇人他继续的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 耶稣就说，这个时候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那个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三次的考验他通过了。让我们看看这三次当中耶稣怎么回答的。第一次耶稣他是 no answer， 主却一言不答，不说话。第二次耶稣他是说 no， 不能够把儿女的东西给狗吃。第三次耶稣说 yes， 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你的信心是大的。这个妇人她经过三次的考验。那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的信心常常也经过考验。那弟兄姐妹，经过考验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第一个考验是沉默的考验。如果神没有回答你，你怎么办？你还理不理他？那个妇人来拜耶稣，耶稣啊、来找耶稣，他喊着说，但是耶稣却一言不答。如果耶稣不回答你，你向他祷告，但是你好像听不到什么声音啊，不晓得该怎么做，好像神没有理我，我祷告了一阵子了，怎么没有得到什么回答？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啊，神可不可以沉默的？神是不是我每次向他祷告，他都要马上回答我？我们信的这位神哈，在你的信仰里面，神可不可以沉默哈？耶稣如果一言不答的话，我们还信不信他啊？这是沉默的考验。那第二个考验是拒绝的考验。耶稣说 no， 如果神不给你怎么办？主说不给你，虽然你很要，但是答案还是 no。那你想要的这个东西，耶稣现在不给你，那你还信不信他？还是你就灰心了，失望了，说我为这个诚心祷告了很久，耶稣也不向我说话，最后我得到的答案却是一个 no， 那我还信他干嘛？但是这个迦南妇人他还进到了第三步，那第三步就是坚持的考验。如果神要你多跑一圈，你跑不跑？要你从第二次考验进到第三次考验，你说我已经很累了，跑不动了，神却说要坚持下去，多跑一圈，可不可以？那这是这个妇人她经过了这三次的考验，得到了神的医治。那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耶稣为什么对他说话这么难听啊？耶稣为什么说儿女的东西不好拿给狗吃？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常常把外邦人叫做狗啊，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所有的外邦人他们都叫做狗，因为狗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是不洁净的动物啊。我不晓得现在大家，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地方也大概没有看过那种街上的狗啊，可能我们的长辈还在以前的时候看过。我只有一次，好几年前我是去洪都拉斯去短宣，然后有一天我们就是到乡下他们的那个村庄里面去，那是一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然后街上真的是那个街上的狗，那野狗到处就是走来走去的，灰灰的、土土的、瘦瘦的那种狗。那当时耶稣那个时候讲的是那种，他们犹太人就是把外邦人称为是狗哈。有些的解经家这个时候想要把它软化一点，就说不是的，这个圣经里面那个狗这个字有两个不同的字眼，说那个街上的那种很脏的狗是用的是这个字，可是耶稣现在用的这个字呢是另外一个，是那种是家里养的那种小狗，好像是一个小 puppy 哈，所以是很可爱的，就是说一个小狗很可爱。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思呢？我不敢说哈，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那个白纸黑字只能把那个字写下来，但是不能够把那个说话时候人的那个表情语气写下来，他只能把那个字记下来。好比说有个小孩子他很调皮捣蛋，然后那个他的爸爸就那个对他那边说哈，你真是个小坏蛋。那个爸爸讲的时候可能脸上是带着微笑的， 那个孩子也知道爸爸只是在那里说一说而已，说你真是个小坏蛋。那其实爸爸，他看爸爸脸上还是在那里笑着的。但是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情况，那个大人是那个脸很凶的，疾言厉色的，指着他的鼻子骂的，你真是个小坏蛋。写在纸上的话都是同样的字，可是那个表情跟那个声色看不出来的。那当耶稣跟这个迦南妇人讲话的时候，耶稣的表情是怎么样？他的语气是很严厉的还是很温和的？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那从下面的那个发展来看，我比较想要想成说，耶稣可能跟他讲的时候脸上是带着微笑，然后那个语气是温和的，而这个迦南妇人他也感觉到了。所以耶稣一讲完，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那个妇人马上就接着说，他一点没有被 discourage， 他马上就说，主啊，那个狗也会吃主人从桌上掉下来的东西，如果有点碎渣儿也给我吃吧。他好像完全没有被吓到，也没有被挡住，也没有害怕，他反而好像得到了鼓励，马上就接上去说，哎，没有关系，那也给我掉下什么零碎的也给我吃一点吧。这个时候耶稣就夸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马太福音只有两次耶稣这样夸奖人，都是夸奖外邦人，一个是那个百夫长，一个是这个迦南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我给你成全了吧。我自己的感受是，耶稣这里给这个迦南妇人有了一次信心的考验。在那个过程当中，耶稣讲的话是严厉的，那可能他对他的态度是温和的，而这个迦南妇人他却非常的信主，他坚持下去，最后主就答应了他的应许。那给我们的教导就是，神是看一个人的内心，看你对他的信心。如果你向神祷告，神却不理你，说我祷告好几天都好像没有得到什么答案，这个迦南妇人也是一样，耶稣对他一句话都不说。那有时候神跟你说的是 no， 我给你预备的不是这个，时间也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就是 no， 你虽然现在很想要，但是要给你的不是这个。那这个答案这个迦南妇人他也能够接受，他还继续坚持下去，一直到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他中间没有放弃。关于神对万人的心意，我这个时候补充读几节圣经就好了，因为有些人读到这里给他们读出一个神学问题来，就觉得说耶稣好像不想要拯救外邦人，只想要拯救以色列人。我读几节圣经啊，一个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圣经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另外一个就是出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我们不久之前啊，第八章我们已经看过的，耶稣他这样子说，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就从东中西就世界各地了，唯有本国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早就说了，从世界各地都有人要在天国里。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二十八章十九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神的心意是要万人都得救。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迦南的妇人，她是一个蒙主所称赞的妇人，她没有名字，圣经没把她的名字登记下来，只说她是一位迦南的妇人。她有什么呢？我们看到她是有爱心，她的女儿生病了，被鬼附了，她出来去找耶稣，求他医治自己的孩子。她是一位爱女儿的母亲，她爱她的孩子，她有信心，他相信耶稣可以治好他的孩子，所以他不 give up， 一直求耶稣能够把他的孩子治好。他相信耶稣是主， 他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的孩子。最后他是有坚持的人，他可以坚持到底，中间虽然受到了几次的挫折，但是他不轻易放弃，他知道啊，神是慈爱的神，最后他的信心得到了报偿。那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们的主，只要我们对他有信心，时候到了，神会成就啊，他要成就的事情。我们相信我们这一辈子哈，神是爱我们的，会为我们预备好。那今天我们借着马太福音，弟兄姐妹，我们看了两件我们跟神之间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神看我们的内心，我们做这一切，神他看我们的内心，只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对神，他就喜悦。第二个，我们看到信心的考验跟功效，有时候神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要放弃，到了最后的时候，会信心会为我们成就大事，因为神是爱我们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感谢你，主，你给我们预备的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只要我们用我们的心来侍奉你、敬拜你，就可以得到你的喜悦；只要我们拿出信心来，就可以因信而称义，也可以因为信心得到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自己不需要做很多的事情，但是神都给我们预备好了。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也愿意在这农历的新年的开始，用我们的真心跟我们的信心来侍奉我们的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